世纪游轮旅游，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。报名热线626-666-6999，626-666-6999。
今日话题，
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。今天呢是2月29号，是闰年哈，每四年才有一次2月29号，所以，我们隔了四年呢，今天来讲一下这个闰年的这个闰日哈，2月29，对，这个挺有意思的，因为在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哈，用一点科学常识就知道说为什么会四年增加这个一天呢？是原因我们的日历和真正的地球的自转公转的这个时间啊，它是有一点误差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每年真正的确切的时间应该是365天零6个小时，当然还有几分钟啊什么的，假就是大约吧，365天零6个小时。但是我们每年，不是闰年的话，它只有365天，那就少了6个小时。如果你不把这个时间补上的话，那一年年复一年过了若干年之后，那我们的7月1号就变成冬天了，变成要下雪了啊！所以呢，它为了弥补这个错误呢，或者说这个不吻合的这个地方呢，它就每四年增加了一年。其实这个事情啊，对，每四年就增加这么一天，它就把那个4-6-24嘛，就把那个24小时就等于是给补过来了啊！所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国家都是使用这样的一个日历啊，用这样的方法来计算我们的这个日子。
对，就是我们的古人呢、特别的伟大。实际上，从犹太人呐、到埃及人呐、到中国人啊、到印度啊、到阿拉伯文化，我们都在为一个事情啊而致力于研究，就是晚上也没有望远镜，
对，
就抬着头就看着天。怎么琢磨出来的？太伟大了！24节气啊，等等，他们就琢磨出来了。哦，这个里面原来有月亮的关系，有太阳的关系，有这个潮水的问题啊、潮水是怎么受月亮的影响？然后，当然再慢慢的后来就发现了，原来地球不是方的，也不是平的，然后是围着太阳旋转，才知道哦，365天围它这个地球围太阳转一圈，再后来才发现哦，不对，是365天加6小时等等啊，这一点一点到了。后来有一个教皇啊，叫格里高里十三世，这个大家也可能听说过，因为我们现在的日历就叫格里高里历嘛，
那
就是要这个日历。那么他就开始呢，把这个他的日历上面的这个闰年闰日这事儿呢，就给写进去，从此以后就有了。但是啊，这里也讲一下啊。它也不是这么的整齐，因为就是刚才说，它不完全是六个小时，它有一个什么365.2422什么，
对
这个，那么这样的一话就产生又一个问题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要是按6个小时计算的话呀，还不对了，因为你提前了，
就多了，就是
每年
对，
你不是说把空缺补上，你除了把空缺补了以后还补多，顺便说一下，不补也没事儿。啊，如果没有这格里高里历也没事儿，那就是美国国庆的时候咱下雪吧，对不
对？
就是7月份已经是冬天了，那冬天就冬天吧，也没事儿啊，这不会死人，不会什么的，那不就是乱了嘛，对不 对？我们人还是希望寻找规律嘛，
对。
所以这样的情况就多了，多成什么样一个情况呢？就多出44分钟来，那么多40不行，别说多44分钟不行，多1分钟都不行。因为你把它算成1000年呢，
对，
2000年、10000年，都又乱了套了，这个人类就真的伟大，尤其是古人啊，都不是现代人，他们就知道了，还有一办法能把这个多出这44分钟给它化解掉，就是叫做100/400这个事儿，就是看呢，这个闰年的时候呢，它能不能被100和400除尽？你比如说，举一个例子啊，1900年。拿400除不干净了，对，就有小数点了，但是用100可以除干净。那么当任何的这个闰年呢，它可以被100除尽，但是不能被400除尽，那么这一闰年还是28天，
对，
就把它给跳过去了，
它就没有2月29号这一天了。
哎呀，真的太了不得了。这个再举一个例子啊，比如说公元2000年，这我们都记得千禧年嘛，对不对？2000年，哎，这可以被400除尽了， 对吧？四五二十嘛，
对。
那么这个时候咱就过，
嗯，
这一年就二十九天，
对，
行了，这四十四分钟也解决了。
对，所以为什么这个呢？就是一百和四百的这个问题啊，一百被除尽，四百除不尽，这个这一年他就不能这个有二十九天啊，就只能二月还是二十八天，尽管那一年是闰年，
对
啊，但是他等于是不过了，就跳过这个闰年了。这个为什么大家不太知道？因为它罕见发生，两百年发生一次，恨不得上一次是1900年，是这个应该是闰年，但是我们跳过去了啊，因为它是可以被一百除尽，但是没法被四百除尽。那下一次再碰到这个情况是什么时候呢？2100年啊，所以
二十一拿四除不尽嘛
啊，对对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、挺有意思的哈。那么好了，这个。你说是大家都在过这个就是闰年，都用这个格里高里的日历吗？其实也不是啊，因为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民族呢，他们按照自己的传统、按照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呢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日历。你比如说，
还有农历呢
啊，对对
对。
你比如说那个格里高利，不是格里高利，这个
希伯来人
啊，就是以色列人了啊，他们就有他们自己的这个日历啊，所以呢。他就和我们的情况不太一样，他但是也有他自己的算法，因为这个规律啊，就是说日历跟这个地球，比如说公转自转的这个产生的这个时间差呢，那你不管用什么日历，它都是没有办法解决的。现在你用这个日历也行，用那个日历也行，都没有办法解决。那这个希伯来人他的日历怎么解决呢？他有他的办法。他是每过十九年，他就加一个月。
哇，
哎，对，
就算那一年，这一年有十三个月。
哎，对，这一年就有十三个月。他用这个，就是每恨不得十九年，他调整一次周期啊，就不是四年调整一天，而是十九年调整一个月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就有意思了啊。这个，每个文化，每一个这个民族呢，都有他们自己的智慧。古老的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其实早就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了哈，就是哎呦，我们的日历跟那个不太一样，跟这个实际上的天气啊不太一样，但是没法解决，一直到格里高利在日历当中引入了四年一次闰年的这个说法哈，这个惯例以后。才基本上解决了以前的这个问题。
对，但是每四年这么一来啊，好玩的事就发生了。他正好啊，跟一个东西重叠了，美国总统大选，对不对？所以美国总统大选基本上都是发生在闰年。哎，你说这好玩不好玩？还有一个事儿，都是闰年，奥林匹克。
对，四年一次，
真的很大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世界杯不是错开了，所以那个奥林匹克夏季奥运会正好就是闰年发生，这个事儿有意思。还有就是文化上的差异，我们看到啊，爱尔兰文化是这样的，说到了闰年的时候啊，如果你想结婚的话，求婚这件事儿要倒过来，
对，
一定要女的向男的求婚，这是只要在闰年
性别反转
啊，性别反转。否则他们可能有时候不吉利啊什么这个那，他们可能有这个说法，这是爱尔兰有这个说法。那中国呢，说实话，我这古老的文化在、这个、
咱们还不知道呢，
这方面、啊、
说
是要送闰年啊，要送礼啊，
不是送礼，是子女给父母送、
啊、倒着送、
哎、对对对，给红包啊，要这子女给一般不是都是父母给子女吗？哎，这个闰年的时候要反过来啊，子女要给这个父母亲送红包。
对，这好玩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很多人希望闰年的时候结婚
啊，
这我有点不太理解，原因是这样，你闰年的时候结婚，你下一次婚姻的庆典不是四年以后吗？
这不是很好吗？这个每年、
哦、
这第一。第一，他每年省了送给情人或者送给你另外一半礼物的这个花费。第二，你不太容易忘记，因为有很多人经常经常会忘记自己是几哪年哪几月几号结婚的，经常被对方指责你不
对
这个是吧？那现在闰年了，你就比较不太容易忘记了。
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讲另外一个大事儿了。那就是闰年出生的人。首先呢，在此我们祝所有的今天过生日的人生日快乐，因为下一次就是四年以后了。但是你不要忘了，人家这个闰日生的人，就是任何的一个二月二十九号，人家有人家的办法。 等会儿咱们看几个非常有趣的例子。
今日话题，
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。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，四年一次的这个闰年啊，在今年就出现了，2月29号。这个出生在闰日的这些人呢，在全球现在估计大概是500万人左右啊，所以呢，他们一般来说都认为自己比平常的人更年轻，原因是他们每四年才过一次生日啊，所以你看今年有Myra 这个人呢，他今年64岁，但是他今年是在过自己的第16个生日啊！这个在美国 Sweet Sixteen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，恨不得是一个，尤其是女性啊，一个成人礼之类的这样的一个生日啊。所以呢，到一个女孩子16岁的时候呢，这个家里头要大办一场，给她办一个恨不得像是一个社交的这么一个这 party 一样啊。那今年他尽管64岁，可是他现在在过他的那个 Sweet Sixteen，
过他16岁生日，
16岁的生日，这个就是很多人自己这么说啊，自己比较年轻。那个而且呢，还有很多人啊，就发起了一个活动，就是都是在2月29号出生的人，在闰年的某一年的闰年的2月29号，他们结伴就一起上游轮去啊，所以在这个游轮上，你可以看到。成百的2月29号闰日出生的人结队在那儿环游世界呢。
对，英文啊，闰年呢叫 leap year，leap 就是跳跃的意思，英文是这个。那么闰日呢就是 leap day， 所以在闰日出生的人呢叫做 leaplings， L-I-N-G 啊，叫 leapling。所以有一个人说我是一个 leapling， 你就知道他是在闰日出生的。这个 ling 就是孩子啊，比如说鸭子啊 ，duckling 啊，小鸭子等等，是这个意思。有了社交平台，这个就不得了了。Jason 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他就在脸书上啊成立了一个群，就跟我们的微信群似的，他的名字就叫 leaplings。那么这个群一成立，很多人就会看到嘛。哎，一看到哦，原来所有是这个闰日出生的人都可以加入到这个群。哎呦，一下子全世界30好几个国家的人都加入到他这个脸书的这群里头来了。那他就提出一个建议说，咱看啊，大家凑凑时间，咱们每四年咱去一趟巴哈马，咱们坐个游轮啊。那可能一开始人不多，现在哇，浩浩荡荡快100个人了，来自30几个国家。那每四年呢？他们就坐这个游轮，这游轮时间也不长，就4天。
嗯，
说好在一个地方出发，然后去巴哈马，这个传统就固定下来。你知道，这人就是这样哈，人们能够找到跟自己有某些地方相关的人。我们知道有同乡会，对不对？
嗯，
我们也知道有什么同行的什么之类的。我们希望找到这种有关系的人呢。觉得非常的亲切，好像在这个地球上啊，我就不这么的孤独了。那这些人就发现了这个方式。还有呢，有一个人也很有意思啊，他1964年生的，1964年呢是一个闰年。那么他等着啊，等到了这个下一次等他生孩子的时候呢，是1992年，
嗯，
又是个闰年，
嗯，对，
所以他这个他自己。是一个闰年生的人，他女儿是个闰年生的人，这俩人正好母女二人都是闰年，还有一个女的生了个3胞胎，都是在闰日生的，所以这家也有他们家的传统，他们家人家过生日过3天，
对，这个每一天给一个孩子啊，而且他母亲非常骄傲的是说，我这个3胞胎可不是什么体外受孕什么，这就是自然分娩的啊，自然怀孕。然后自然生产，
这种非常少，
这个、
非常少，
对，这个比例，这个几率非常少，而且他是没有任何的医生的这个就是干预哈，就是完全是靠自然的
剖腹产、
剖腹啊，或者注射什么催生激素啊，反正这些东西都没有哈，所以这是挺有意思的。那还有一些人呢，就利用自己这个比较特殊的这样的出生的这个日子呢，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啊。你比如说有一个人叫做 Karen。Core 啊，她是圣地亚哥的，显然是圣地亚哥的这样的一个女性。她呢，在她40岁的时候呢，开始决定说是我 每四年一次啊，我要做，在我生日这天要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啊。所以呢，四十岁那一年正好是他十岁的过第十个生日啊，所以呢，他就比如说他办这个生日 party 呢，一般人都买个礼物啊送去什么的，他说我不收礼物，我不收给我的礼物，我只收大家捐来的东西，然后我再捐出去。所以很多人，因为他是第十个生日嘛，所以很多来宾呢就给了他10块钱，有的人给一些这个礼物是给其他的人的，所以呢，他就等于那一天他过第十个生日的时候，筹到了14000块钱，他就全部捐给了圣地亚哥的一个慈善组织了，就是给这个寄养儿童啊，就是给这些寄养儿童作为补贴的这个慈善组织。
对，玛丽呢，福塞斯是今年过他25岁生日，但实际上他是100岁。
对，
祝 Oklahoma 的这位玛丽女士啊，生日快乐！她有11个孙子和11个重孙啊，她有11个重孙和11个重孙，就是这四世同堂。
第四，对。